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威夷。我本人是还没有去过夏威夷，对它的印象呢，就主要来自于影视，还有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象是，我和朋友之前在阿拉斯加旅游的时候，遇到一个资深导游，大家一起聊天聊到夏威夷，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啊，那夏威夷什么时候是淡季旺季啊？然后他就说，嗯，夏威夷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足以看出夏威夷的火热程度。那么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一位圣诞节刚刚去过夏威夷的朋友 CC 来分享他的旅游体验。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 CC 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CC。就是在上一个圣诞节期间呢，我去了一趟夏威夷旅游，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就是对于旅行不是很感冒。然后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个旅程，是因为我是和男朋友一起去的，然后当时我们列了一个 list， 夏威夷就是作为他的第一最想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个地方去旅游。
了解了解，那你们在就是如果这作为他一个最想去的 list， 那你们是不是在出行之前做了还蛮充足的准备和规划的？
确实，就是这个行程主要是我来规划的。
嗯，
因为虽然我不是很爱旅游，但是我比较喜欢做规划。然后前期其实做准备主要就是订机票和酒店，然后把行程订好之后，把这个该提前买的票买一买，然后应该差不多，可能也没有很 push 的在做，比较轻松的话，可能我们准备了可能有两三周来做这个行程规划。
嗯，了解。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行程规划的一些具体细节吗？比如说你们在夏威夷停留了多长时间，然后主要浏览了哪些地方这样？
嗯，可以。这里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记录你的行程的一个 app， 叫 Wanderlog， 就是它也有网站，你可以把你的机票、酒店包括你的行程信息导入进去，然后它会给你生成一个路线图，并且它会计算出就是你从两个景点之间开车需要多久，就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是去了8天，从21号到28号。我就是给大家大概讲一下我们的行程。我们主要去了两个岛，一个是欧胡岛，还有一个是大岛。对，在欧胡岛待了5天，然后在大岛待了3天。我们是第一天到欧胡之后，因为飞机坐了蛮久，应该有5、6个小时吧，我有点记不清了。然后那天就没有安排很多行程，我们就是我们在欧胡岛是住在那个火努鲁鲁那个 Waikiki Beach 那里，然后就在那个沙滩附近逛了一下，还游了一下泳。然后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安排的比较满，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植物园，还有平等院，那个附近有张学良的墓，然后还去了一个北岸的沙滩，看到了海龟。然后下午的时候去骑马1个小时，然后最后回到了 Waikiki Beach， 看他们那个地方每周五会有烟火表演，非常好看，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周六行程也不是很多，上午去了珍珠港参观，下午去了一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就这两个地方都属于你可以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浏览的。然后第三天我们上午去了恐龙湾去浮潜，下午去爬了一个钻石头山，然后第五天我们就坐飞机出发去大岛了。当天也是没有安排太多的行程到大岛之后呢，我们主要是待了2个白天，第一个白天呢是去火山公园徒步了，第二个白天上午去了 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吧，就是各种小摊儿，各种当地居民卖的小手艺什么的。然后下午去了那个 Mauna Kea， 到山上去观星，还有看天文台。然后最后一天就先是乘飞机回到了欧湖，然后再从欧湖出发，然后就回来了。
但听起来感觉很丰富诶，就是基本上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大家推荐的一些有名的景点你们都有去。
对，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还挺好的，因为最满的一天是在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还属于刚开始体力精力比较充足，然后后面几天并没有安排的特别满，所以整个行程我觉得是确实很充实又不会太累。
对对，我觉得安排的很好，因为八天的旅游其实还蛮长的嘛。我觉得基本上像我自己来说，我大概玩到第三天我就会感觉有点疲惫，尤其是因为也属于是长途飞行，还有一个时差的问题嘛，所以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的旅行方式我觉得还蛮好的。
是的。
对的。那你在去夏威夷之前或者做攻略的时候对夏威夷是什么样的印象，然后你去过之后感觉这个印象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我对夏威夷最初的印象是那个动画片星际宝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那个小女孩他们不是生活在夏威夷吗，然后就会穿着草裙跳舞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最初的印象。然后在做攻略的时候感觉就是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旅游业很发达的一个城市，然后去了之后确实也是这个感受，尤其是火奴鲁鲁，它真的就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现代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就是在我们之后去大岛之后，其实我觉得可能除了欧湖，甚至可能要特别就是除了欧湖那个火奴鲁鲁之外，可能其他的地方还属于会比较像我们就是比较原始，比较原就是开发的不是那么多，
比较原生态的感觉。
对对。
对，我觉得我的第一印象也是那个星际宝贝，就是那个史蒂仔。对，那你到当地之后有看到就是草裙舞表演吗？
有的，我是在那个去参观那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的时候，因为这个文化中心就是它，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挺推荐大家去的。它是会把这个就是波利尼西亚文化它，是环太平洋的那一系列小岛，而不是就是只是夏威夷嘛，它还包括就是在南半球的一些岛，然后它就是那个文化中心，它有七个展区，是展示了七个岛的文化，他们就是都是岛国文化，但是会有一些差异不同。比如说当时我们参观的时候，导游就说左边这个岛呢，你看他的表演，你会觉得非常的平和，非常的积极乐观那种。但是右边这个岛的表演呢，你会感觉他的进攻性很强，他的音乐古典都是那种非常密的，然后让你会感觉到有点压力的那种。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参观的时候呢，我有看到就是各个不同的文化他们表演这个舞蹈，还是挺好看的。
了解。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各个岛之间离的距离不远嘛，但是就是文化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
对，那你在就是旅游的过程中有接触到一些本地人吗？
这个很遗憾，其实并没有。但是当时参观这个文化中心的时候，听他们介绍说，就是这个表演人员都是来自于这些岛的岛民，然后他们很多人是就是受资助在夏威夷上学的学生，所以这个也算是。但是就是并没有和他们很近距离的接触，只是观看他们的表演。
了解。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电视剧叫《白莲花度假村》，就是里边有就是因为很多因为旅游业新兴嘛，然后很多比如说原住民的地方可能就要 建成酒店啊什么的，然后很多原住民就会觉得，如果他们进入这个产业工作，就会对有点背弃自己的文化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游客有没有办法接触到当地的一些原住民，然后这些原住民现在生活是什么样的？对，
我觉得如果去就是找寻这样的机会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特别注意去寻找这方面。其实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你想找机会去和原住民交流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是可以能找到的。
是的是的。那你感觉就是因为你应该去过一些美国其他地方嘛，然后夏威夷其实在美国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因为它的距离很远，然后气候也完全不一样。那你感觉它和你去过的其他地方相比，就是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相同的地方吗？
我在美国去过的地方不是很多，我只去过华州的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加州可能去过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就是夏威夷了。那我感觉这三个地方比起来，夏威夷就是首先它很明显的是一个岛国风情，就是一个海岛风情，就是阳光沙滩，然后穿着夏天的衣服，穿着泳衣很舒适这样。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就是夏威夷就是在瓦基基 beach 那里晚上真的特别热闹，就是我从来没有在美国能在晚上是可能已经到十点了，街上还能那么多人灯火通明。就是那个街上有很多店也开到很晚，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圣诞节期间吧，行人也特别多，就有一种回国了的感觉，就是这个有夜生活。
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圣诞节是所谓夏威夷旅游旺季中的旺季嘛，那你感觉这个游客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要排队啊，或者感觉有点困扰，还是说哎其实比想象中要好一些这样？
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一些。我们去的地方不论是吃饭还是景点也没有排队那么夸张，但是因为我是21号到的夏威夷，然后在就是还没有到圣诞节，然后到圣诞节的那两天23号24号，我有明显的感觉到街上的行人有增加。
对，因为就是大家都放假了嘛，然后那个
对
飞过来这样。那你感觉气候怎么样呢？在你去的那个时间段？
气候还可以，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去的那一周基本上都是阴天，我走之后的那一周就是基本上都是晴天，所以我在的那一周呢，因为阴天它虽然也不是很冷，但是因为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嘛，但是阴天的话就可能会有一点风呀，就还是不是很暖和，然后你白天太阳不出来，就是景色也没有那么好看。我听说我就是看网上好像说是几月份，就是一二月还是什么其他的月份天气会更好，圣诞节那个期间可能就是有一定概率它会阴天的。
了解了解。不过相对来讲，如果说不是很喜欢晒太阳的朋友，可能在那个时候去还蛮好的，因为我也有朋友就大概是夏季过去，然后每天都是阳光直射，然后回来变黑很多，这样让他觉得很困扰。
确实那个太阳真的是太夸张了，就是我那天去浮潜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浮潜很长时间，应该也就3-4个小时，就并不是很长时间，然后也涂了防晒霜，但是可能是因为防晒霜的倍数不够高，或者说不防水怎么的，就是我游完泳之后背上真的有很明显的泳衣的印子。
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就是浮潜的一个经历吗？
哇，浮潜真的很好玩，我以前没有浮潜过。首先呢，真的是推荐大家买到合适的装备。我们是没有准备装备，然后到了当地之后，虽然当地有一个连锁的非常多的一个超市叫 ABC， 就是这个超市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浮潜装备也有。 但是我们当时买的那个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它就一直在进水，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潜一会儿，然后就出来把水倒掉，然后再这样体验感就会很差，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买到很合适的装备。然后我们是在恐龙湾浮潜嘛，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浮潜的地点之一，它是票其实很难抢，但是你去了那个地方之后确实景色是很不错的，那个金色的沙滩，然后它是一个弯的形状，但是因为可能人比较多吧，然后也比较浅，其实它的珊瑚礁啊鱼并没有特别多，可能如果想看到更好的景色更多的鱼，最好更还是推荐你坐船出海然后到一个地方去浮潜。但是因为我没有浮潜过，所以我当时就是突然一下看到有鱼经过，然后看到它在就是游的还蛮近的，还有那种很大的鱼也有很小的鱼，觉得哇还是挺好看的。
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浮潜过的朋友，那可能比如说你出海啊什么，大家总归会可能会心里会有点害怕，但是如果你在就是近沙滩的地方，可能心理上负担不会那么大，那也会更好的这个体验感。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推荐，适合新手浮潜，甚至你都不需要会游泳。
对，那还蛮好的，因为我之前就在想说就是浮潜是不是一定要会游泳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我虽然我自己会游泳，但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你并不需要会游泳，但是你就是不要怕水，因为那个沙滩真的很浅很浅，就是甚至可能都没有标准泳池的最深那么深，标准泳池应该最深得有1.8米，就是你永远是可以踩到地上的，所以你只需要就是让自己浮在那里，然后头伸到水里去看就可以了。
了解。但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可能浮潜的票比较难抢嘛，那你有什么就是抢票的这种小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去的几个地方的抢票是怎么抢的。我就是去了，首先最难抢的是这个恐龙湾的浮潜的票，它是只能在两天前的早晨7点开始放票，放就是2天后的那个浮潜的时间，就是他不能提前订票，而且他是早上7点，当地时间7点，这个早起真的是很痛苦，而且那个页面可能因为太多人抢了，我当时抢票进入那个页面6:59，然后我刷新了一下界面，想把这个 slot 刷出来，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那个界面了，我的界面就是一直是白的，直到10分钟之后我都没有进去过。然后那个票它火爆到基本上前1-2分钟就抢完了，然后10分钟的时候它会因为就是有一些人可能退票了，10分钟的时候会再放一次。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 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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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但是我依然没有刷出来，所以这个票真的是蛮难抢的。就是我在抢完票之后，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写的抢票的攻略，就是在你进入那个界面之后呢，你点一个就是我的票这个界面进去，然后等到了点之后，你点后退，就是你不要在那个原界面上点刷新，你只要点了刷新，你就再也进不去了。你点后退，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你那一天要抢那个票的时间，但是同时你也没有刷新，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的抢。
确实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一个那个建议，听下来感觉特别像那个上学的时候抢课的感觉。
火车票哦，对，抢课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了就是在我后面去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也顺利的抢到了票。这个票是最难抢的，但是就是我去的其他地方的票就不是很难抢。像平等院是需要买一个票的，他那个门票应该是$5，不限额，你什么时候买都行。然后还有去的那个珍珠港也是需要提前预约一下的，但是并不是很难预约，你现场 walking 也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去的两个需要买票的地方，一个就是骑马，还有一个是那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这个骑马确实你需要提前约一下，看他有没有时间，但是也不是那么难抢，你提前一点时间买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是你可以去小红书上搜波利尼西亚，就是帮你代购票。他们我当时搜的那个是，他是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是他帮我买票，比官网上买能便宜30-40刀，非常划算。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不是很难抢，但是你提前一点买，像我们当时买的就是他有不一样的套餐，比如说最普通的是你只入园，然后再升一级的套餐是你能入园进园游览，也能看晚上的表演，这个晚上的表演真的很好看，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然后还有更升级的套餐，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晚上的自助餐，听说也很好吃。但是因为我买的比较晚，所以这个带自助餐的套餐就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只买了入园和看表演。它真的能比官网上省挺多钱的，推荐大家通过这个方法去买，然后早一点买可以吃一下那个自助餐，应该是就是有一些什么烤肉啊，然后有很多水果的，比较夏威夷特色的一个自助餐。
了解了解，对，那说到吃的，就是听说夏威夷的水果啊，然后还有很多海鲜啊、肉啊都蛮好的，那有没有吃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哇，有的，就是我强推当地的一个饭团，名字好像叫米粗比，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就是真的巨好吃，而且真的很方便。它而且就是它的普通的饭团呢，你是可以在 ABC Store 里面就能买到，但是种类比较少，只有比如说加火腿的、加蛋的、加泡菜的。然后他们是就是有两个实体店里的选择非常多，有比如说加鳗鱼的、加牛油果的、加各种东西的，但是 去一般都需要排很长，就是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先在店里下单了，然后去逛一逛别的地方。我们当时应该是等了一个小时才回去拿到的，然后就是逛一逛然后再回去，因为那个地附近也很好逛，夏威夷的听说是税也比较低，然后还有很多店经常在打折，就可以逛逛街然后再回去去拿。店里就选择比较多，然后也是刚出锅的，就很热，就很好吃。然后这个饭团是必吃，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的是这个北边沙滩有很多餐车，然后餐车里有那种虾饭，它这个虾饭其实就是米饭，然后给你配着应该是炸或者炒出来的虾吧，但是它在这个饭和虾上它都用了很足的蒜蓉味，当然如果吃不了蒜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尝试了。然后它这个米饭上也就是米饭和虾也用了很多油，虽然听起来很不健康，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因为这个蒜蓉味和这个油香味就真的巨好吃。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这个餐车嘛，它其实卫生条件并不是很好，就是我们当时去看了之后觉得它那个餐车的外边呀，那个座位啊，包括它里面做饭的地方，就是你会感觉其实就是路边摊，感觉卫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当时点的那份饭甚至有一根头发，虽然有这一点毛病，但是我不得不客观承认它真的很好吃。
是的，可能大家还是会去尝试一下，对吧？也不常吃嘛，吃一两次还是没什么关系的。
大家权衡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夏威夷好像很多芋泥产品，就是它芋泥的蛋糕啊，芋泥的，就是它 brunch 里面也有很多芋泥的，就是选项，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当时有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芋泥蛋糕。它紫色看起来会有一点黑暗，因为是那种比较鲜艳的紫色，但是吃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哇塞了，太好吃了。然后这一家就是我们吃芋泥的这个餐厅，其实是一个小遗憾，就是没有吃到。其实如果能再去的话还是蛮想吃一下的，就是它是在北边的一个面店，就是它主要是卖就是各种比较特殊的面，比如说他会卖那个芋泥面，或者说牛油果面，就是他把这个芋泥和牛油果加到在做面条的时候就加进去，所以说面条做出来是紫色的、绿色的这种。然后他就是卖这个生面，但是呢，然后他们这个餐厅里呢也卖做好的面。当时我看到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香芋奶油虾仁面，这个就是真的看看图片感觉真的是太好吃了，但是也很遗憾，就是他那家店是可以，他当时跟我讲说是要等一个小时才能拿到，我们没有那么长时间，就最后没有吃，只买了一个芋泥的蛋糕。但是这家店很好的是在于它可以电话订餐，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先打个电话订好，到了那个点再去拿。
了解，所以他的店就是说，比如说你买生面啊，买蛋糕啊，他是可以直接就是 walk in 去买，但是如果要在堂食的话，你就是可能需要等比较久的时间这样。
对的。
了解。
然后还想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个好吃的，就是他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的菠萝也很多，然后有一个都乐菠萝种植园。都乐的冰淇淋，菠萝冰淇淋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是你只要选择最基础的那个，就是只是菠萝冰淇淋，其实都不用加什么菠萝果块啊什么的就可以了。我当时呢没有去那个都乐的，就是都乐菠萝种植园，就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是在参观完珍珠港之后，就是但是也很好，就是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买到他们的冰淇淋。我是在参观完珍珠港之后，在旁边那个小店里买了一个冰淇淋，打的也很完美，味道也非常的好吃，就是菠萝味儿非常的足，这个真的是给大家推荐。
对，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已经把我聊饿了。对，因为我知道你是不吃生食的嘛，然后其实就是这个夏威夷有很多好的海鲜，然后刺身啊这样子的 东西，所以但是刚听你这么一说，就是熟食啊，然后包括水果也是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一样不吃海鲜不吃生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在夏威夷品尝到很多美食的这样。
对的，然后因为我本人不是很爱吃生海鲜，也不是很爱吃海鲜，但是呢如果有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就是夏威夷确实它的刺身呀 poke 呀也都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我们吃了一次 poke， 然后我点的是虾的，然后就是我男朋友就说他能明显的尝出来这边的虾是就是很新鲜很好吃啊，而且就是在那个超市里面也会买品相非常好的刺身，大家也可以直接买回来，然后店也很多。
嗯，好的。对，我还有个蛮好奇的问题，就是夏威夷的一个物价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当地的消费啊什么感觉，和比如说在加州或者在华州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感觉它会略贵一点，但是就是也还好。因为其实也只是在那边吃饭啊旅游，就是并没有买菜啊买这些生活用品，所以其实感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就吃饭啊或者我们买一些旅游纪念品啊什么的，就感觉稍贵但还好还能接受。但是
它本身税比较低嘛，对吧？
但是它的酒店和停车费非常的贵，酒店好像是因为它有那个 resort 费吧，然后又因为我们应该是在圣诞节前后，然后在那个就是你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的沙滩附近的酒店真的是蛮贵的。
当时你们在夏威夷的就是住宿条件感觉怎么样呢？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住宿的地方？
真的跟大家推荐一下 Costco Travel， 非常的好用。我们这一次包括我有一个同学之前去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订的酒店。我们当时订的那个酒店就是其实就在海滩边上，然后我们订的并不是一个 ocean view， 相当于一个就是它并没有正对着海，是侧对着海，但是因为位置还是很近的，然后通过 Costco Travel 它订下来应该差不多400一晚上吧。450一晚上，然后它就很好的是你在下飞机之后呢，这个 Costco 它会派车去把你从机场接到酒店，然后在你要离开的时候也有送机服务。就是比起我们在官网上订应该还是便宜了不少的，而且那个 Costco Travel 它还就是它不仅价格比较便宜，它还给送了150的 Costco 的 credits， 然后还有酒店的250的 credits，就还是挺划算的。
它酒店是只能在就是夏威夷的酒店用，还是说别的地方也 OK？
只能在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用。
只能在住的酒店。
然后但是我们当时也用完了，就是我们可能用了有150在停车，因为夏威夷那停车真的很贵，我们旁边那个停车场应该是48每晚上，然后听说其他地方的停车场也很贵，就是怎么样寻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停车场，也替大家在出发之前做做攻略。
是是。
然后在大岛的时候我们是住了一个民宿，因为当时是想住的离火山近一点，这样比较好去火山公园游览，但是如果你不想住民宿的话，就是大岛上应该也是有两个比较繁华的酒店区，然后你也可以订到不错的酒店。听说大岛的消费会比欧湖要更贵一点，不论是酒店还是租车。
那像你们当时在民宿的体验感怎么样呢？
订倒是蛮好订的，当然你早一点订会更好订。但是因为我们当时住在火山旁边，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就叫 Volcano。它基本上就在山上了，所以其实我感觉体验感一般吧，因为你前一天晚上还住在一个四星级酒店，后天晚上就住在一个你要上山，然后大岛路上路灯也很少，黑漆漆的路开上山，同时山上雾比较多嘛。 然后住在一个比较潮，然后一个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小屋子里，感觉落差其实还蛮大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地方的原因，因为住在这个山上的小镇，所以呢，它就是比较原生态，同时又比较潮。但是如果你选在，比如说那个 Hilo 或者西边的那个。西边有个机场附近的那个小镇，它就是海拔很低，然后又很商业化，很现代，你住一个酒店可能就也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感觉并不是很推荐大家住在这个火山附近，因为火山附近的话确实也没有什么饭店，然后又确实环境很原生态。我们当时住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着离火山近，这样去参观火山公园的时候比较近。但是其实也没有必要，你可以住在完全可以住在 Hilo 附近，然后去火山的时候，你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你因为之后的行程就不会再往火山那边开了。
了解。是的，那火山公园感觉怎么样呢？特意为了这个火山公园住在了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因为它是个就是那种很原生态的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火山也没有爆发，也没有看到它，就是晚上有岩浆啊什么的也没有看到。感觉吧，就是但是如果没有去过看这种相似的火山景象的话，景色的话还是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就是那个土地全部都是黑色的。然后火山附近的生态真的是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生态真的很不一样，就是那个植物的种类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个地方感觉它连开花就是都不是我们那种平时常见的那种花瓣，而是那种有点像仙人掌的刺那种，就是一根一根的花瓣那种，就是感觉。然后就是我们当时有下到火山的最底下的那个，就是它有点像一个陷下去的盆地，然后我们有下到那个最底下那个坑，然后并且穿过了那个整个那个坑，就是然后基本上你远处看是感觉寸草不生的，都是一片黑漆漆的土地，但是真正下到底下之后，有看到有一些那个地的缝里面有长出来一些绿色的小草啊什么的，就觉得哇，植物的生命力真的是很顽强。那个火山好像当时看介绍文字说在一几年还是零几年的时候，有点记不清时间，就是在比较近期的时间内还爆发过一次，然后它当时爆发那个高度甚至要超过纽约，是不是有一个很高的什么楼啊，要超过那个就是一些很高的楼的一个高度，就爆发时候非常的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然后这个游览火山公园吧，就是它有大家如果去参观这个话， 可能有一些就是你们可能会选择就开车看一下，但是有人可能也会想尝试去走一下这个 trail。然后它有比较有名的几个 trail， 就是一个就是叫小基拉维厄 trail， 它就是我刚说的要下到底下的那个坑底，然后你可以穿过去的一个 trail。然后还有一个叫毁灭小径，这个就很短，它其实就是你从停车的地方，然后走到那个坑的边上这么一个 trail。然后还有一个 trail 是你可以下到溶洞里面，但是这个溶洞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只是这是一个洞，然后你可以从这个里面穿过去，这么一个 trail。然后我们当时走的是先走了毁灭小径，然后从那个坑底穿了过去，然后又去了那个溶洞，最后我们步行回到了停车的地方，最后我们总共走了10公里。
天哪，
这个就是当时并没有想走这么多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设置是有点 bug 的，就是如果你想徒步穿过那个坑底，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环线，你穿过坑底之后你就到了另一边，然后那个地方离你停车的地方会离得相当远，如果你走回去的话，你可能就最终就会和我一样走10公里。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决，或许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开车，然后从一个点，你从这边出发，然后到那边穿过这个坑底之后到那边，再让他去那边接你，或者说你就不穿这个坑，但是因为当时看到了就觉得还是挺想穿一下的，
来都来了嘛，是吧。
对对，然后那天真的是走的太长了，就是之前就并没有考虑到会走这么远，可能想只是随便trail一下就可以，随便 hiking 一下就可以了。
对，那你感觉这个 trail 的难度呢，就是路程我们现在知道比较长，但是好不好走啊，这个 trail
非常好走。有多好走呢？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有一个人专门牵着她，她拿着拐杖就满头白发，我们出发时候见到了她，然后最后我们穿过这个谷底，然后在那个另一头，然后在休息的时候又见到了她。就是那个坑底是非常的平的，然后你在下坑上坑的时候也是比较好走的路，难度是非常简单的。
了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新手友好，然后不太需要你有什么比如说登山的这种技能的 trail， 但是长度的话就取决于就是你自己怎么决定这个路线嘛。
对，你甚至不需要穿很专业的鞋，我穿了一个巨难受的一个板鞋，但是还是走完了。
了解。对，那你像你刚刚说，那你们就是在夏威夷的这个旅程中就是租车出行是吗？
对。
那你感觉就是整个的一个开车的情况怎么样，交通情况啊什么，如果是新手的话适不适合就是在夏威夷租车游玩呢？
车倒是挺好开的，就路也挺好开的，然后不过我听别人说，我之前听别人说就是在欧胡岛上公交也很发达，所以其实在欧胡岛好像你不租车你乘公交也可以蛮顺利的出行的。
了解。
对，我们租车就是行程更自由一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租车平台，就是有点类似于租车界的 Airbnb 这种，叫 Turo。T-U-R-O， 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租车，就是从那个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车租出来嘛，相当于，然后价格也蛮划算的。我们当时在欧胡岛租车的话可能是50一天，然后加上保险应该是80一天。然后在大岛待了3天，总共加保险应该租车是租了300多。对，大岛还是不论什么都是稍微贵一点的。然后说到大岛租车，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别的，就是我不是说我们大岛第二天去了那个 Mauna Kea， 然后到山顶去看了天文台，那里有很多，有13个天文台吧，就还有 NASA 或者其他比较有名天文台，因为那里的观测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我们还在那里晚上看了星星。这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也有想上 Mauna Kea顶上看天文台的想法，租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租带有那个 4L 低速档的车，不然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档的话它是不会让你上山的。 所以说比较保险的就是你可以租个吉普牧马人。我们当时租的那个车是没有办法上山的，后来也有一个办法是你就在半山腰的 visitor center 你等看有没有人能把你带上去
啊，给你捎上去。
对，我们就是当时找了一个也蛮友好的一对国人，然后把我们带上去了。然后然后他们是就是专门只租了一天这个吉普车去为了登顶，然后最后我们也是跟他们平摊了一下这个费用。所以大家就是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不光我们当时只是注意到要租四驱车，但是其实光四驱是不够的，它一定要有那个 4L 的低速档才可以。
嗯，对，所以说就是自驾是上山的唯一方式嘛，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比如说像是 travel center 啊之类提供这种上山的服务的。
哦，并不是，你也可以组团，就是你也可以参团，但是这个团吧，就是那你也得早点订，像我们当时可能临出发前一周在订的时候就没有位置了。其实我觉得你抱团去也挺好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抱团的人呢，就是山顶上真的特别冷，大家就按冬天的这个穿着来，就是真的巨冷。他们就是我看他们旅游团是就会给你提前就给你准备好很厚的大衣，然后还有热饮，你这样一下山就可以喝到，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如果大家提前订的话，跟团是挺好的。
是，
然后还会
对自己就不用准备这些额外的东西。
对对对。
对，那你整个的观星体验感觉怎么样呀？
观星，等一下，我刚好有按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现在有影响吗？
好像没有影响，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哦，好的，我刚刚不知道按了什么。观星体验很差，因为
为什么？
它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山顶那个天文台，它是天黑之后就会让你下来，为了保证上面的一个好的天文，不要破坏那个天文观测环境，所以我们就只能在 visitor center 来观星。但是呢，因为那会儿就是很多车都在下来，所以就这个车灯很亮，就基本上就看不到什么。但是如果等的久一点，或者再往没有车的地方走走，可能是能就是有看到有人看拍出来非常美丽的星空的，但是我们是没有看到。
是，那一个是就是这个光源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可能当天的一个天气是不是也会影响就是观星的一个状况。
对，你说对了，我把这点也忘了，我们那天是满月，大家算好时间，就是这个月亮太亮，那你就看不到星星了。对，当天我们是满月。而且那几天可能也是因为阴天吧，确实不太好观星。
了解。那就是像刚刚你跟我们有分享了很多就是在夏威夷的一些活动嘛，那旅途之中你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觉得很哇塞的时刻，就是你最深刻的印象在这次旅途中？
我的话是当时在那个海滩上看到海龟的时候。因为就是看大家说一般推荐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就是比较暖和那个时刻去看海龟，那个时候海龟会比较多的爬到岸上来。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到那个海滩已经四五点了，所以就是不抱希望觉得可能看不到了。没想到就是看到了两只海龟，然后他们就躺在那，但是就是会有志愿者他拉一根线不让你靠近，然后但是特别神奇的是就是他们居然认识每一只海龟，他们还给那个海龟插了一个介绍的牌子，说这个海龟叫什么，他30岁了，那个海龟叫什么48岁了，比我还大。然后两个海龟趴在那儿，就是真的好懒呀，他们就是完全一动不动的。然后当时下雨了，然后他就是头特别缓慢的抬起来，然后换了个角度，然后趴下继续睡。哇，当时看到海龟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哇塞的。
对，就是一种意外之喜的感觉。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感慨过的，觉得夏威夷那个 Waikiki 那里晚上真的是非常热闹。就是第一天晚上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震惊了，觉得真的是仿佛直接回国。就是在美国这边我自己从来没有体会过就是晚上就是那么晚了，应该那会儿都10点了，然后街上还人那么多那种场景。
是的是的。那你感觉整个一个安全性怎么样呢在夏威夷？
感觉还挺安全的。
嗯，对，我觉得在这个就是美国其他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安全的地方生活惯了的朋友，其实去夏威夷旅游是个蛮好的选择，就可以享受一下夜晚的这个外面的世界这样。
对，他们那边饭店呀、嗯、就是商店呀关门也很晚，然后就是感觉也有零星的见到几个流浪汉，但是比较少。 嗯，
嗯，了解。那像这次旅途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购买什么伴手礼呀、啊、就是带回来给朋友啊亲人这样子？
嗯，我买的不是特别多。嗯，我买了一个那个有一个叫火努鲁鲁 cookie， 它是一个、
嗯、
就是它整个饼干的形状就是菠萝，然后会有不同的口味。嗯，确实还蛮好吃的、
嗯、
而且就是当时有查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边能不能买到，但是它是有官网的，就是当地买和官网上价格也差不多。嗯
嗯，
这个蛮好吃的，推荐大家可以购买。然后嗯，还有一个避雷的是，大家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在那里买那个夏威夷果。我们当时是在机场买的，还蛮贵的，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咱们这边就是商店里都能买到，而且味道也差不多，这个感觉没什么必要、
嗯、
然后还买了一个特产，那个炭皮黑皮 Hello Kitty、
嗯、
哇，那个真的很可爱，而且他们还有黑皮的哆啦 A 梦。嗯，然后就是在 ABC Store 里就还能蛮容易的买到，你也不需要专门去抢，好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供不应求的，但是现在就还好。然后
所以 ABC Store 就是那边一个大型的然后连锁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超市吗？
对对，就它真的非常多，在那个 Waikiki 那里基本上你两个 block 就能看到一个 ABC。
嗯，
然后就是大家知道鸡蛋花嘛，就是那个白色的花，然后它会带点淡黄色，
就是中间是黄色然后外面是白色的。
对对，这个花是不是也是那里的特产呀？我感觉是给我这个印象。然后、
嗯、
然后就买了一些鸡蛋花的饰品，就是那个卡在头上的发饰、
哦、
还有那个皮筋什么的，就是在当地、
嗯，
就是当时在当地这个逛街的时候呢，就感觉戴上这个花之后就一下子非常融入当地的这个氛围。
是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很多大家都会就是戴花裙子呀，或者说这样子一些类似就是跟花衬衫啊跟花有关的，然后去夏威夷旅游，就是很有在旅游的感觉。
对对对，还有那个花串的那个就是挂在脖子上那个一串、
啊、对
对，然后特别好点是，就是我们当时那个 Coastal Travel 接我们的那个人，他见到你第一面他就会给你一个花环，哇，就一下感觉来到了这个夏威夷一种海岛的氛围就出来了。
是，那感觉 Coastal Travel 确实还蛮好的，就是提供服务也很到位、
嗯、
然后价格也很合适。对
对的，
是的是的。嗯，这次去了夏威夷之后，你感觉就是如果之后有机会你还会再去一次吗？
啊，因为我是一个宅人、
嗯、
所以我一般没有什么主动出行的计划，但是我男朋友说他是真的很想再去，所以我们应该也还是会再去的、
嗯、是。或者我换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如果你这个行程再增加两天，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哦，这个是有的。首先我想去吃刚刚说的那个香鱼虾面，太想吃了、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瓦克耶附近有一个叫有一些 brunch 也不错，也很想去尝一尝。地方的话，其实如果说能就是再按多两天时间来安排的话，我其实会想把那个珍珠港和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安排长时间长一点的去游览。因为我当时安排的时候，我是想我觉得珍珠港和这个文化中心其实花不了多长时间去游览，就把它们安排在了同一天、
嗯、
但是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你去参观珍珠港，然后我们去了亚利桑那纪念馆，然后还登上了密苏里战舰。尤其是在参观密苏里战舰的时候，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舰，它有三层，然后你里面、
嗯、
的生活区域呀、啊、还有就是二 它那个二层应该是当时日本签投降，投降那叫什么？签投降书的时候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我还蛮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历史，然后去参观，去看，就是参观一下这个战舰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一个构造的。所以当时没有想到，就是在那个地方会花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是早上9点多，不到10点就到了珍珠港，然后我们可能到下午1点才出发，而且是已经是跳过了一些。游览的一些参观地方的，所以其实我如果在就是如果能再重新计划一下的话，其实我是想给珍珠港留更多的时间的，来参观。然后它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观飞机的一个馆，我们就没有去了。如果就是它是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那种战斗机吧，应该是。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人的话，其实可以留长一点的时间去的。然后那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也是，因为那天时间规划的不是很好，那个我们那天到那个中心园区应该都已经是下午的5点了。虽然说它是每天12点才开园啊，但是我们5点去的基本上就是各个园区都基本上就是都关闭了。它5点应该是最后一场表演，5点还是6点，然后它。表演结束之后，这个园区里面的工作人员就都下班了，然后晚上是7点吧，有一个晚秀。所以说我其实觉得如果再能安排的话，我应该早一点去，12点开园，然后我就进去，我把每个小岛尽可能多的看一些表演。因为也是蛮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文化，它里面的活动确实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有一点 bug 是，就是我说了它有7个小岛的，它有7个小岛，然后呢，他们会在整点的时间安排表演，或者观众可以手动互动参加的一些活动。但是它7个小岛呢，它会安排在相同的整点时间。
啊，
这个就很遗憾，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提前看一下节目单，然后去选择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参加的活动。比如我记得好像有的他会给你安排，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做当地的美食这么一个活动，或者有那种就是你可以做木雕这种手工活动，然后还有看看他们的表演呀什么这些的，就基本上都是整点，可能1个小时有一场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都没看上，6点的那个好像看了一个，然后其他的都没有看上，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
是，我感觉这么听下来，可能也许你参观这些地方很感兴趣的人也需要花2天时间，就是去2天这样子可能会体验多一点。
对对，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我旅游过的这些地方，我通常会安排比如说去文化中心或者去博物馆看，通常来讲都比我预计的那个时间要花的更多一点。因为如果你真正进入，就是你想去了解一些历史啊文化，我觉得还是要花蛮长时间的，就是沉下心来去看这些东西。
对的对的，
是的，对。像你刚刚已经给了听众朋友们很多就是关于旅行的建议啊，包括在哪里租车啊，酒店住宿啊，然后不同的地活动有一些抢票啊，这些不同的一些 tips， 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就是给夏威夷旅行人的一些建议。
如果说大家是想去一个比较旅游产业发展的比较完善比较商业化的地方的话，那么我觉得会推荐大家去欧湖，而且主要是那个红努鲁鲁那一边。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就其他的岛会更推荐。像这个大岛会有很多很不错的 trail， 然后大岛还会有那种就是欧湖是有那个把人关进笼子里然后看鲨鱼的这么个活动，但是大岛会有根本没有笼子让你和鲨鱼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活动。然后还有我听说这个可爱岛它有一个直升机游览，然后环岛的这么游览听说也不错。还有那个可爱岛也是听说它那个 trail 是就是你就是沿着海岸线的一个 trail， 所以风景会很好。 所以如果大家是这个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话，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像大岛呀、可爱岛呀这个选择。
的了解，我觉得你的这个出行的整个规划是非常适合就是第一次去夏威夷旅行的朋友的。对，因为感觉比如说如果你要浏览三四个岛的话，可能得花两周或者更多的时间，但通常来说尤其是像上班上学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作为第一次去夏威夷的人来说，我觉得你的出行计划还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对，我觉得就是一周两个岛这样行程安排就不会太紧，也不会就不会太累。
对，然后给下次留下一些更多的期待和机会这样。
是的。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谢谢今天跟我们带来的对夏威夷的一个分享，不管是人文风情，然后旅游的一些自然景观、美食，还有一些我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所收获。然后我们请 CC 和大家说个再见吧。
那就感谢大家听我今天的分享，然后祝大家以后如果去夏威夷的话旅途愉快，拜拜。
拜拜。